好，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说明如来藏说了哈。本来如来藏说，我们看到是怎么做说明的哈。先说明，因为如来藏说主要就是在说明，因为如来藏依着如来藏说的经典，如来藏就在说明法空性，只对法空性的理解有不同。如来藏说的法空性主要是说它空性当中有什么称性功德。我们说称性功德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常听过称性功德，什么称性，那个性就是空性，空性就是如来藏，就是称性的功德，就是有具足，就什么功德？那称心的功德就是佛的功德咯，佛的功德在空性当中就具足了，所以这一般我们常听到的，佛德本具，就是我们众生当中有如来的功德了，就如来藏，大家没有想法出来吗？诸法空性哈，诸法的空性虽然是本来如此。但是齁，虽然是本来如此，但是虽然是再圣不增再繁不减齁，但是无始以来齁都被无明我见不清净的因果系。不清净的因果系是什么？就苦集啦，苦集。不清净因果系就染成什么生死咯，就苦集。我们说四谛当中的苦集。苦集灭道，苦集就是杂染的因果是吗？对，就迷蒙了这个法性，我们就不了解它了，不了解这个法性，就好像乌云呐、就好像乌云笼罩着晴空一样，笼罩了晴空。虽然是迷了、杂染了，但是一切众生的本性还是清净的、光明的，本来具足一切功德的。这是在说空性哦，空性。但是一般人都觉得了，生死流转当中有一个真常本净的自我，迷的是我，解脱了、悟了、解脱了，还是这个我，是这个，是吧？而现在就这样说喽，这就是针对这样的众生这样说：众生虽然是迷了，而常住真性，不变不失。这是对于。害怕空无我的，因为众生都是以为有清净的我嘛，为了害怕空没有我的呢，未不涅槃的是能够适应他的。因为适应，为什么能够适应他？因为常住本真性啊，常住真性不变不失。因为空即性本身就是再圣不增再繁不减的，这就能够适应哦。因为一般我们害怕没有我的，要有我的就是那个常住的是吧，真我这一部分就能够适应他了，也让人家能够信受，那样信受佛法。所以佛在这时候有外道就对佛说了：“师尊，你的教法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呢不好，就是没有我，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了，没有办法信受。”那佛就说：“我也说有我啊，这就是如来藏了。”那外道听了就很欢喜喽。很欢喜了，就信受了。所以照楞伽经讲，照楞伽经说咯，这导师依着经典来说了，就是众生畏没有我，怕没有我，才说如来藏咯。所以是为了没有我，怕没有我的，为了忌我的，要摄影，就是要教化了齁，就是要摄影到佛法当中来呀、齁，因为要先进来佛法，要进佛门才能够佛才能够教化他。所以为了摄影记我的外道了，还有众生怕没有我的，所以方便说有如来藏了。所以众生迷了如来藏受苦无量，若悟了如来藏就得涅槃，一切常住本具的千见功德就圆满的显发出来。其实这个如来藏就是空寂性，空寂性是再圣不增再繁不减的，本来如是如是的清净，是吧？那绝对善呢？空寂性它绝对的善，我们假设要用 表显的来说明它啦，表显的方式来说明它。因为我们要证到它才能转凡成圣的，要证到它我们的一切一切的功德齁，才会怎么样，才会出世间的，出世间解脱成佛了。否则一切的功德就只有人天的功德还在世间了。所以就着这一方面来讲，空寂心是最最绝对清净的善法。所以为了怕没有我，因为空寂性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清净，清净，永恒不变。我前面不是说到对涅槃的常若我见，用这样的来形容它是吗？因为超越一切的，你一切想，其实如来藏就是空性的，这就是迷悟意是吗？迷了如来藏啊，就生死；悟了如来藏，就涅槃。这就迷无一了哈。导师特别说到了哈，中国佛教界哈特别重视这一个方面，大大的弘扬啊。中国传统佛教都没有，基本上可以，中国特色的传统佛教了都没有离开这个的，没有离开这个。你看哦，像中国佛教有中国佛教特色的，在义理上就是天台宗、显教宗都没有离开这个。像显教宗啊就讲信起是吗，天台宗就讲信济是吗，都没有离开这些。啊，至于重视修行有中国佛教特色的，就是禅宗跟净土宗啊，基本上都没有离开。那禅宗更是没有离开的是吗，净土宗也没有离开这些了。但是如果忽略掉佛说如来藏的义气啊，如果忽略掉如来藏，佛说如来藏的义气是什么啊？他是为了怕没有我的众生，为了要摄引什么？摄引既有我的外道而说如来藏。如果不了忽略了佛说如来藏的义气啊，啊，不免哦类似外道的神我了，外道神我。本来哈、哦、佛说如来藏哈、哦，因为要摄引。有我的有神我的外道是吗，怕没有我的众生是吗，当然说出来那如来藏、哦啊、当然要有点类似啊，才能够摄引他嘛。但是、哦、如果我们佛弟子不了解佛说如来藏的义气 啊难免就类似外道的神我。注意咯，观察咯，所以观察，所以咯这部分呢、哦、不管是小我大我，那都还是我咯，不管是杂染的我清净的我，那都还是我咯、所以要真的得了解佛的涅槃，一定一定要了解无我，不管你什么我都是无，都是无。所以那涅槃的常乐我净，那个我不是那个什么大我小我的，那都不是那一种我，那是自在意，自在意。所以这是佛为指我外道所说的方便呢、啊。其实如来藏不是别的，就是法空性的别名。所以必须通达什么无我如来之藏，要通得无我如来之藏，才能够离方便、离烦恼得涅槃，得涅槃，就解脱涅槃了。这无我如来之藏，这是就是楞伽经说的了哈。楞伽经说这就是为了怕没有我的众生说的，为了要摄引即我的外道而说的。啊，其实佛说这个啊是要接引这一部分的人，而他真正的义气呢是无我如来之藏，就是无我的如来藏了。或者不刚开始的如来藏说了都是如来藏我是吗，或者如来藏心呢，无我，无我，没有我的如来藏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特别特别的说明了，就是迷悟一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了，就是佛说如来藏的义气它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当然是为了摄影是吧，怕没有我的人，但是它为什么要用如来藏空性来做说明呢？ 耶法空性来说，凡圣本来就没有什么差别的，都是什么本性清净，是吗？一切因为一切的法的实相都是空即性。我们现在凡夫，我们凡夫的实相是什么？是空即性呢、啊？因为什么叫做凡夫的实相也是空即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啊，也是因缘所成。怎么样因缘所成？集，因为有集，就是苦集灭道那个集，就是有什么？有惑有业，尤其是惑，有惑有业这样的集，就感得什么生死的苦果，反正生死苦果。所以凡夫也是因缘所成法，圣者也是因缘所成法，一切都是因缘所成法，都是缘起法。所以就是空，不是自由之神，它就是空。所以凡圣没有任何的差别，都是什么差别？什么没有差别？都是本性清净，就是都是空即性啊，不是否定破坏缘起相哦，不是破坏凡夫圣者的这个幻象，没有破坏，但是在究竟实相来说，都是空即性啊，就好像如虚空的性本明净一样，只被乌云遮到，是吗？它是本性呢，还是清净的？哎，这就是赖藏说的说法，是吗？啊，就好像太阳啊，被乌云遮到啊，太阳就如赖藏哦，被乌云遮到，就是被客尘遮到，是吗？客尘就烦恼了。但是被客尘遮到，如赖藏本身还是如赖藏，还是具足一切的功德，就好像太阳被乌云遮到，太阳本身还是光明的。那就是法空性。现在是要讲到迷无义的争议，那就是法空性。在众生为烦恼为五蕴的业报身所蒙蔽，所以在众生为我们不能现见凡夫啊，众生为当中不能现见法空性，就好像明净的虚空为乌云所遮一样啊。菩萨发心修学什么？渐渐的转化，等到转迷成悟，就好像一阵风把乌云吹散，显露晴朗的青天一样，那转凡成圣吹，但是哈、没有完全吹掉，但是已经露出来了。接下来再修什么？就修乌云就越散，空就越显，等到浮云散尽，便显发纯净的晴空，就万里无云，一片碧天，这就名为最清净法界，也就是究竟涅槃，那就佛咯。我们不是说佛所证到的就是最清净法界吗？最清净法界是依约着修行者来说咯。我们说法界本身空寂性本身有没有什么最清净最不清净的？没有，因为再圣不减，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对于空寂性本身、没有染净可言，但是对凡夫对人，凡夫那是杂染，圣者就清净，最清净的就是佛，因为佛不单单烦恼断尽，而且习气也断尽，所以他所见到的空寂性呢，是最清净、最清净的法界，就是空寂性最清净的法界。或者法界本身哪里有什么清净杂染？要像涅槃没有什么清净杂染，但是对于修行者就有喽。修行者智慧、慈悲有浅深，是吗？所以所见到的涅槃法性就有什么清净。还有比较不那么清净，最究极清净的，那就是佛了，那就成佛。所以佛就是噎着怕没有我的众生，即我外道，就依着法空性来做说明了。其实如来藏就是法空性。 这样来理解就没有问题了。好，接下来就结说了。好，凡圣的差别，凡就是生死是吗？圣者就涅槃。凡圣的分别就在于执我，执我就凡夫生死，无我就圣者涅槃。分别就在这里，分别就在这里。所以咯，纵然是身心转一之涅槃，身心转一的不是把小我变成大我，转成大我，不是把染的我转成清净的我。如果还是在这个的，还是在生死当中。所以生死转一之涅槃，转一之涅槃，它只是重在什么呢？重在染净一，它就重在什么？重在功德，功德清净的这一部分，清净的这一部分显示出来。这也是在补助说明什么呢？补助说明我们说运苦永习之涅槃，不是只是运生死苦永习的生死苦永习，不是把一切的功德也毁灭掉咯，不是咯，是把一切一切的功德呢带入空寂性当中，在空寂性当中，一切一切的功德都平等平等，不可说。如果要说，那就用染净一的那净一来说它。但是那个呢，那个千万不要把它，说成有一个真我或者有一个真心哦，那就误会了，不了解佛说的意趣喽，佛说的意趣。一切一切的，一切一切都要从空无我才能够出世间解脱涅槃成佛，依着这个空无我。所以再比较一下大小圣涅槃的同义了，大小圣共同的都要从无我消除各我的对立来说，包括身心转移之涅槃呢，他还是要什么无我，还是要有无我才有可能。至于大圣的特色在哪里呢？就是悲智尽得随感而应，差别就在这边。大圣的特色就在这边，而且成佛之后啊，真正的入涅槃，真正的证入实际，还是一样无私普应，不受涅槃所束缚。纵然他印出来是吧，有感佛就印是吧，印就在缘起向上印，但是他缘起向上印的时候，他还是在空寂性当中，所以不动本寂，空寂性。所以啊，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他还是什么不动本寂，还是在空寂性当中，还是在二谛并观，当然是佛究竟圆满的，佛究竟圆满。但是我说过咯，二谛并观在千处祈求千处现，他不用休息是吗？千万我说过了，不要说认为他是跟那个机械人一样咯，好像没有感情的，好像是就是这样印咯，他是悲愿力而起来的咯。这点我们千万要理解。所以我们对什么叫空寂性呢？什么叫空寂性？要起那个号药啊，随时就要去。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有理解到就是了，不要以为哎，现在我比较不执着了哦，就好像以为哎，佛法的空寂性就这样而已哦，那就太可惜了，太可惜。我们现在都还在空有观察当中了，还在世俗相去观察它了，所以有了这样的，如果各位有了这样的体会。恭喜，但是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了，还有更好的等着我们去拿咯。所以大圣的特色主要是在悲智一如的尽得了，就是悲智相应的。什么悲智一如的尽得随感而应呢？因为只有智慧才能够把一切悲就是所积极的功德是吗，带入空寂性当中，它不会坏失了，但是随感就应出来了。这个而言， 所以我们就不会认为啊，那个入灭之后就啊功德就一切都消失没有，不会了。所以咯，涅最后咯，叮咛，涅槃不是说明的啦，不是想象的，要觉证它了，要觉证它，要来实现永恒的平等与自由，这个就必须从实践中，在实践过程当中要透过无我会来得到它了。所以八正道、三觉、八正道、六度都要什么正见为导，什么正见？无我，我的正见，然后去行实践当中去得到我会，才能够得到这一部分呢。所以咯，我们现在理解这个啊，我们不要以为导师是为了说明而说明哦，导师是为了实践而说明哦，这样可以理解了哦。所以千万我们不要我理解了理解了，不是咯，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它是为了行见而说明。而行见为了要去实现它，实践是为了要实现它了，实现它才是我们学佛者的什么目的，究竟要实现啊，实现了，当然大圣的实现要成佛喽，成佛来的，要在什么利他当中完成自利了，还是要利到自己了。所以真正的究竟圆满的自利就是成佛，而成佛的自利，究竟圆满的自利，一定要在利他当中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当中才能完成成佛，才能完成圆满的自利。圆满的自利就是佛入涅槃的，但是圆满的自利也是圆满的利他。我们是在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当中，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等到我们的自利真正的在无量劫的利他当中真正的圆满自利之后，真正的入涅槃，证入实际，佛也证入实际，跟阿罗恩一样证入实际。但是八地菩萨如果以为证入实际，那就多恶圣了，但是佛没问题，证入实际，因为才佛才是真正的无学，证到究竟实相，真正道家了，真正道家。但是真正道家哈，他不会在那个地方不出来，不会无私普印。但是无私普印当中呢，佛呢无私普印当中他还是一样正中涅槃，还在空寂性当中，所以还是没有离开啊，不动本寂。真正的佛就是真正的不动本寂，什么本寂啊？空寂性，空寂性啊。当时那时候当然是更是悲心哦，所以千万不要说不动本寂所以无动于衷哦，那千万不要这样，它是大悲心起。但是我们一般啊，我们凡夫啊，一大悲起来我们心就在动了是吗？像母亲啊，碰到孩子有困难的时候，哇，那个悲心一起来就是忧愁啊，是吧？但是相对于有比较有智慧的母亲，比较明理的母亲，她就不会显示像那个溺爱，没有智慧溺爱的母亲，那表现的方式就会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爱孩子，但是比较溺爱母亲的，她就比较感情用事的，她就比较急，就是纠结感情的纠结。但是明理的母亲她不一定比溺爱的母亲不慈悲哦，她反而可能更慈悲哦，但是她表现出来的可能不会那么的热闹，那何况是佛。那我们能够说那个明理的母亲她就比较不爱孩子吗？不是咯，何况是佛。当然在空寂性当中，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它就无动于衷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更要去体会什么叫空寂性。空寂性才能真正起大悲心，那是为什么？那我们都要去思维它了。好，所以不管是涅槃永，就是运苦永息之涅槃，或者是身心转移之涅槃，这都是佛的方便善巧，印记不同的说法。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去理解佛说法的意趣，佛说法的意趣，不要把方便当佛说的方便说把它当成是究竟说，佛的究竟说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方便说。佛是悉檀说法，我们都要理解它， 要用佛的方便智的这个面向来看待它，来了解。所以佛说法的意气我们要了解它，这样来理解大乘三机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变成我们的方便善巧。方便善巧就是我们的药箱里面就很多种药，不会只是一种药，很多种药，但是任何的药呢都会渐渐的让我们像什么病好的这方向前进。但是要知道方便就是方便，方便就是方便，但是能够依着方便道就近了，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那个在附录当中了。我们说要有一点时间来谈这一部分嘛，因为既然已经谈到涅槃之身，就已经谈到大乘三系嘛，就是对于应苦永续之涅槃，我们说到这基本上就是空中，就是大乘三系当中的性空无明系。至于身心转移之涅槃，就是大乘有中的特色。我们说染净一，那就是虚妄为识系；涅槃就是迷无一，迷无一就是真常为心了。所以这一部分在附录，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做说明了。在附录当中，大致上用了两个主题来跟各位做说明。一个就是关于大乘三系的义理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大乘三系的方便了。所以大乘三系的义理就是如何去成立。我们刚才说到佛法呢，我们说一切一切的法是吗？我们佛法把一切一切的法就分成什么？苦集灭道，就生死，生死法跟涅槃，生死跟涅槃。所以只要是佛法，我们因为佛法唯一的目的就让有情什么离苦得乐，苦就是生死苦，乐就是涅槃乐是吗？所以一切一切的佛法不能够离开生死涅槃，离开了这个就飘离了佛法之外。因为佛法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有情什么离苦得乐，离生死苦得涅槃乐。所以现在就要看到咯，大乘三系立一切一切的法都不能够离开生死跟涅槃。所以就是如何成立生死，生死是怎么样才会成为生死的，生死是如何才会成为生死的可能性，一样涅槃到底是依着什么才能够成立涅槃。大乘三系就是依着什么来成立生死，依着什么来成立涅槃，就成了大乘三系了。好，在这里引了两段文了是吧。好，我们来看呢，第一个引文就是成立三系的根本义气，就是凡是圆满的大圣宗派都必须安立，圆满的安立什么呢？圆满的安立生死流转到底是依什么而有流转的可能。一样，我们说要修正得到大菩提是吗？但是到底是依着什么才有修正的可能，而这两者有着关联性的，不能并在这里要在那里是吗？不能你并在这里要在那里，那的话药就不能应病以药咯。可是在瓜五当中呢，说到了念佛持力习禅都是大圣共有的法门啊，共有的行门啊，着重某一种行持在印度是成不了宗派的。要成为一个宗派都要什么？有他的义理，就要他进行果，要一贯的啦，要一贯的。如果只是行持这个像念佛啦、念佛持戒啦、修禅这些，其实它只是一个行门而已啊。而且这个是共的嘞。我们难道大圣哪一个法门，我们哪一个宗派不修念佛的？哪一个宗派不持戒的？哪一个宗派不修禅定的？那大圣法门都要修啊。所以真的要成为宗派，如果在印度要成为宗派，这个在印度是成不了宗派。那印度要成为宗派都有他的义理，有他的进行果义理。这个主要就要谈到义理了，就大乘三系来谈到他依着什么来成为生死的可能性，就是依着什么义理才会成为生死的可能，依着什么义理才能够修正解脱成佛，他的依着什么。而且这个并在这里，要就要在这里。那什么意思呢？就好像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在按经十二缘起之无明言行，无明言行病在这里，药就要在这里，无明就无行，病在这里，药就要在这里，转一个面向就是了。这就是佛法就要这样来安利了，这样来安利。所以就是着重这个意义来去研究大圣法，就看到哦，在印度的大圣当中就有这个三系，就是依着什么，到底依着什么来成立生死，依着什么在成立涅槃，这个所依有不同，老师就依着这个来立大乘三系了。好，接下来看第一个引文，就是对大乘三，我们知道了大乘三系就是依着，老师为什么抉择出有这个三系呢，就是依着各系它成立生死的可能，成立涅槃的可能，它的所依，它的依呢是不同。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依着这个来看导师立这个大乘三系的名称有没有符合这一部分呢。所以第二个引文就说到三宗的立名，三宗的立名。导师特别说到了，导师说他以性空唯名论为究竟了义，唯名论或者唯名系都可以啦，有时候导师说系，有时候说论都一样了，论是更接近他的义理了，接近他的义理来说明，所以说论嘛，系就把它分类了，不同的，有三类。虽然是以性空唯名论为究竟了义，但是对于三宗的判别啊，老师对于三宗的判别，它是重在把三宗特殊的思想，就是如何才能够成立生死涅槃觉发出来啦。所以是从大乘三宗它自己的特点来建立三宗的名称。所以你看哦，导师都是依着各宗的说法而说，包括大乘三系的做抉择，还是依着三系的宗所宗的经典来做说明，是吧？例如虚妄唯识系就依着虚妄唯识系所宗的经典，就是解释明经；增长唯心系就依着增长唯心系所宗的经典，就是楞伽经，做了抉择咯。都是依着三系的特色而说明三系，而不是依着中观，就是性空唯名系。虽然导师以为性空唯名系是究竟了义，但是说明三系的时候，他不是以性空唯名系来说明三系，不是以各宗自己的特色来说明三系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哦，导师这样说，导师自己有没有做到？不是说的很漂亮，但是他自己做的，不是像他所说的做喽。这样我们就来接看喽。这个来看喽。就是依着他的立名来看了，我们来看，老师这样说了哈，就是我们翻到下一页喽。有的以为一切法一定要空无自性才能够成立，如果不是空无自性，它就不能够成立，那就是性空唯名系。有的认为一定要希望生灭的，否则无从说起，那就是希望唯识系。有的认为要增长不变才能够成立，否则不能够成立。所以成立一切法，说明一切法它所依的基本法则不同。一切法就是生死杂染，是吗？还有清净涅槃，就这两个。其实啊，这个三大系啊，其实就是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极净三法印的着重不同了，着重不同。因为佛法绝对不能够离开三法印，佛弟子绝对不会离开三法印，但是对于三法印的侧重不同，就分成这三系了。不单单大圣有这样的三系，声闻也有这样的三系了。所以我们来看哦，所以依着这个性空，因为要性空才能安立一切法，是吗？有的认为是虚妄，就是生灭要才能够安立一切法。以为有的是增长才能够安立一切法，这个就是所依所宗依的法则， 大家看到那个那张图表了哈，所中医的法则，所中医的法则就是要依着什么来成立一切法？性空无明系就依着一切法要性空才能够成立一切法。像中观这样说喽，已有空义故，中论嘛哈，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生死杂染、清净涅槃都是依着空义，所以导师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性空。另外呢，虚妄为识，他就是用虚妄要生灭的才能够成立一切法，因为阿赖耶识就是生灭的，就是虚妄的，阿赖耶识不是真心哦，是虚妄的，虚妄的，虚妄就生灭了，就有为法，所以在依着阿赖耶识那就生灭了。但是真常为心的信息就是空性是吧，如来藏空性那就真常咯，所以所中医的法则就依着什么性空虚妄真常来它，而至于后面的唯心唯识唯名唯识唯心，它是依着能摄持的核心。什么叫做能摄持的核心呢？就是接下来了，就看我们那个就是前面那个长行了，就是二那个地方了，就是而成立的一切法到底是些什么。我们说成立的一切法，我们说依着性空，依着虚妄，依着真常来成立一切法是吗？但是所成立的一切法到底是什么内容？所成立的一切法到底是什么内容？诶，就是能摄持的核心呢、啊。就是如果性空的，它就微名。就是一切的法是依着性空来成立是吗？但是一切法是什么法？就是微名。一切法都是假名。微名为假名是摄的了齁。那至于虚妄的呢，依虚妄来立的立一切法呢，那一切法的内容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唯识。唯识。当然有的不唯识，但是终究是能够摄持一切法的核心主要是唯识。主要是唯识。一样咯，在真常当中主要能够摄持，说真常依着真常来摄一切法是吗，来成立一切法。那一切法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唯心。有的真常也不唯心，但是到底来说，真常的主要的说法就是唯心，所以能摄持一切法的核心是唯心。唯心呢、啊，有真常，也有不唯心的，真常也有不唯心，但是在说法当中呢，主要的能和摄持一切法的那核心是唯心，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就说出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先呢。这两段引文啊，都是导师在跟默祖法师做一些商榷的时候了。因为默祖法师对于导师的这一部分有一些讨论，有一些商榷，而导师呢就对于这些做一些回应了。所以说到这些，这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了。看到，所以也就是依着这样的话，各位再回去读这一段呢、啊，就是佛法，就是涅槃之深究了哈、哦，就是应苦永息之涅槃，还有生迁转移之涅槃，染净一跟迷无一了，这部分我们就可能会更精确了哈、哦。好，接下来就要说到喽，大乘三系的方便了哈、哦，这还是引到成佛之道了哈、哦，大乘不空章的方便转转胜是吗？方便转转胜，法空性无恶，智者善观摄，一道一清净呢。在这个是寄送是吗？接下来就是长行，我们来看长行。基本上我引出来这一段文，基本上我们可以看成分成两大段来看它了，就是上标的那大一大二的那一部分呢，就是探求内容就是真实了哈，探求佛法的真实，始终啊，大乘三系始终都是现证法空性无二无别的这一部分的。如果以性空无明系，那当然不用说了，当然以现证就是现证法空性是吗？那法空性它是无二无别，真如法空性这一部分是无二无别的了。那性空无明系当然不用论了，虚妄为识系。虚妄为识系虽然广说法相是吧，很重视法相了，因为在重视世俗虚妄世俗， 世俗谛就是我们说，如果以性相来分的话，世俗谛就是相，是吗？所以重视法相。但是说到修正，说到修正哈，说到修正，还是就是先以事来事有，是我是有，是事是有的，而浅近是无的，就是为是无尽嘛哈。然后以尽没有，所以事也不起，因为事是要依着尽才能够起来嘛。如果尽没有的话，那个事也不会起来，这才到什么？才达到心尽都无所得了哈。也依，所以因为他依着依他起是自相有是吗？所以离执所显的空性也就非实有不可，因为他的空性就是他就是缘成实性是吗？缘成实性就叫做空性，但是那个空性是什么？空所显性呢？空所显性就是在依他起上空掉片寂时，离掉片寂时所显出来的那个就叫缘成实性。依他起不空，缘成实性当然不空了。但是到底能够破无边的烦恼了，可以习种种的妄执是吗？如果能够进步到五识，记住解深密经就是这样说咯。解深密经就是因为五识不具足的人，听闻大圣的一切法空，就是听闻般若经所谈到的一切法空会有问题，会毁谤或是解释错误，理解错误。所以为了这五识不具足的人要解深密，什么叫深密？深密就是般若经所讲的一切法空，为了五识不具足要解深密，所以就讲出三性三无限了。但是依着解深密经来修，依着解深密的三自性三无限来修的时候，就能够让五识不具足的人变成五识具足。等到五识具足，就堪受出息大圣一切法空生密的那一部分，就堪受了。所以解深密经是为了五识，解深密经所说的法是为了五识不具足人说的，依着解深密来，解深密经所说的法三性三无性来修，就能够让我们从五识不具足变成五识具足。但是五识具足本身这个呢，依着解深密经来修到五识具足还不能够解脱咯，还不能转凡成圣。但是五识具足的这样的法器就堪受一切法空了，一切法空就是所要解生密的那生密的那一部分，这样堪受一切法空，那就能够转凡成圣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进步到五识具足，还不又归入极无自性的限制吗？极无自性就是什么？初期大圣做到了一切法空，一切毕竟空，毕竟空那一部分。那个是要五识具足堪受这样的大法咯。如果只单独依着解深密经来修，他的三自性而说的三无性，他的一切法空只是受到片寂所指是空的，依他即是自相有的，那个还不能够解脱。但是依着这样的法成为五识具足的这个法器呢，就不怕一切法空了，不会畏惧一切法空，他就堪受初期大圣的一切法空即性，所以终究而归入极无自性的现证。啊，真常为心也一样咯。真常为心的修正次第跟虚妄为识系的修正次第是类似的啦。所以咯，大乘三系只是适应众生的方便不同而归宗于空法空性的现证，毫无差别。就算是大乘三系他自己也是要证到他的法空性是吧，就好像虚妄为识要证到什么缘成实性，缘成实性就是空性，就是在依他起上离空掉片寂时所显出来的缘成实性就是空性。但是他的空性是什么？缘成实，跟中观的一切法空即性那个空性还是有所不同，但是都还是证到空即性。真常为心还是一样啊，证到如来藏，如来藏就是什么空，空性，只是它的空性是空性当中具足一切的功德， 而且那空性还是实有的。我们一般说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是不是说如来藏本身是空，是说如来藏没有那个课程，就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是说如来藏本身是不空的。诶，所以这个空义啊，有中的空义，这一点都同的。就像虚妄为识是依他起上空掉片寂执，不是依他起本身是空的。诶，有点类似哦。只是一个重视在什么世俗地，所以把世俗地分成空跟不空。一个重视在圣义地，所以把如来藏分成空不空。这样可以理解了齁。同样都是站在空极限。而且要再更进一步证到，如果说一切法毕竟空极无自性的，那个还是空极限。那是中观。一定要入到这一部分才能够转凡成圣。这样可以理解了齁。好，这个是在说到这个法空性无二了。至于我们引到这一段，我们更要说明它的方便了。更要说明它的方便。至于说到方便了齁，有两个方面，这个各位特别注意这一点了齁。这各位也回去看了。说到方便有两个，第一跟第二是吗？第一跟第二就是做到方便，这里的第一个，因为方便导师用两个方面来说它。第一个方面就是色基业广，色的根基业广，色的根基业广，本来哈、啊，你看性空无明系色基不广嘛哈，因为立根，等到虚妄为识呢，色基比较广一点，比较广一点，啊，到了虚妄为就是真常为心系，色的根基更广了，怕无我的众生啊，外道啦、啊，即我外道都射进来的。啊，至于虚妄为识系呢，它色的根基就是主要就是像不派这一部分，小圣呢、啊，小圣五识不具的小圣，例如了哈，例如我们说虚妄为识呢，就是从有部经部那边出来的嘛，有部经部那边出来，色的根基，可以色声闻。五识不具足的声闻，如果说真常为心，哦，摄到外道，那摄机是更广的。这一方面是在说所摄的根基啦，所摄的众生越来越广。但是第二个，特别注意到方便的第二个这个说法啦。第二，以一切法空性立一切法，真是哦，单草树过大火，哦，而不烧，哦，这个大作孽了，哦，你草啊，你单到草机。接近火都会燃烧起来，何况是在火大火当中，但是那个草不会烧掉。这大作孽非一般所能，非一般所能。哎，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举这个单稻草过大火而不烧？大火是什么？一切法空寂性，泯一切相是吗？但是泯一切相有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没有啦，所以那个草不会烧。这样可以理解吗？做这个譬喻就这样了，这样的意思了哈。这个大作孽不是一般所能够了，但是事实上，离这个就是一切法空立一切法，离这个没有可以立一切法的，只有空寂性才能够立一切法。所以为了摄外道众生是吗？所以就密说法空性为如来藏。法空性就是如来藏，还是依着法空性，因为佛法当中除了法空性之外没办法立一切法，所以为了摄外道怕没有我的，所以依着法空性说如来藏了。第三个呢，对五识不具足的第一小乘根性，佛经上又这样说了，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是吗？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也原来如阿赖耶是如来藏了。只是依着如来藏哦，无始欣喜啊，无始欣喜就幻见出什么？依着如来藏无始的欣喜，就幻见出阿赖耶识了，幻见出阿赖耶识。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个方便，就是一切都要依着法空性来安立了，法空性来安立。性空无明系也是以法空性来安立，但是这个哈，这个大作孽一般人不能理解， 所以就用什么？就用如来藏。而阿赖也是呢，其实就是如来藏，只是如来藏课程啊，就好像太阳被乌云遮到，幻现出来就是那什么那个蒙蒙的光，蒙蒙光，那就是如来藏了，那就是阿赖耶了，阿赖耶。好，基本上呢，我们把这些做一些交代了哈。至于其他的内文呢，各位再看了哈，希望在这个引文这一部分呢，大家看好之后，再相关的咯前后文再看一下了，那会更深刻的理解它了。这个不单单是理解这一篇呢，更深刻的理解到佛法了哈，佛法的三系。然后这个理解之后，各位再来去看成佛之道咯的这一部分了哈。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大致上学佛三要这一堂课了哈，我们就到这里画上句点了哈，算是相对的圆满的句点了哈。好，我们来回向。